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今天呢，正好是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那我们今年是从启示录开始读啊，那里面有很多这种寓意的东西，象征性的东西啊，不是那么直接能够马上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啊，这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一个特性啊，特别之一啊。那有很多是有关这个圣经啊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把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你们周报上来读一遍。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开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就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这宝座上的父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站在宝座前，并且在火炉前俯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个也站在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拜上自己，为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祈祷，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障碍他们，因为宝座中的根因为我领他们的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主你给我们的盼望，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昨天是什么日子？UMB 毕业典礼啊，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弟兄 Bill Ho 照的啊，我从他那边拿来的啊。在哪里？在 Big House 啊，那人很多啊。昨天是很隆重的这个日子啊，然后在下面坐的是这些毕业生，然后前面有一个台啊。这个是去年啊，去年照的这个相片，我在网络上找的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右下角那边说 "Already forget everything" 啊，帽子上啊，就这样子毕业了啊。我们在大学这个 UN 这个学费不便宜啊啊，我那个。我二姐她想要找帮她儿子找个大学读啊，她看一看。我说你可以来我这里啊，我这里 UN 的学校不错。她一看，她说去你那里不读，不如送她去 MIT 啊。为什么？因为都是一样的价钱啊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就不便宜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四年呢，六年呢，两年或者怎样，多少年呢？我们在里头奋斗，是不是？最后盼望的是什么？能够站在那个台上，是不是？我今天的题目叫谁能站立得住？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人生也跟这个读大学一样，这个大学读完了，像一个人生的一个缩影一样啊。有什么一样呢？这个。人生所要花的精神跟 力气跟金钱也很多，是不是？就好像 UN 的这个学费一样啊。你在里头你要专心的读，你能不能够就只是在里头只想到那四年里头有什么玩的啊，有什么朋友交的啊，这样子就玩个四年然后准备毕业，不行啊。你这四年当中呢，你读的时候呢，你要总是想到说你要有一天毕业，是不是啊？有些人呢在学校里读了好多年，然后过不久之后，几年之后就会开始有人不断的问什么，你毕业了没有啊？有点像单身一样啊，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就会开始问你毕业了没有啊。所以你读上学的时候呢你总是会想到说毕业啊那一天，你不会只想到说你在学校里面就这样子能读多久就读多久啊，没有人这样子去读书的，这样子去读书的也没有办法毕业。你想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拿下一门课，你要拿什么课，最终你能够什么毕业。那人生也一样，只是我们不常这么过。我们的人生从圣经上来说，我们过我们的人生要想到那一天我们要站在神面前，要怎么交账。那个造我们的神，那位真神，独一的真神造了我们，我们在地上有他的给我们的生命，有他给我们的时间，有他给我们的力气，有他给我们许多许多各方面的，每个人读的科目不一样啊，但是谁能够在他的这个人生里头最后来到神面前交账。我们通常我们过我们的人生呢不怎么想的啊，我们不想，中国人最不想想的就是死啊，然后最怕谈的就是死。那可是我们人生就好像这个读大学一样，毕业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那我们将来站在神面前也是同样一个隆重的事情。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呢是在第七章，那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有描述了这个六个印。六个印上面前四个印讲到这个地上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和睦、争战、饥饿和死亡啊。然后第四印的时候前面三印啊，第四印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有一批的人啊，为了神的道而殉道而死亡在那里啊。然后第五印的时候他就讲到另外有一批人在地上，他当他面对到整个天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那在第六章的最后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啊？就是这个问题，谁能站立得住啊？所以你读大学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哪一天我能够站在上面啊。同样的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最后谁能够站得到上面，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人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college year， 我们在里头学许多的东西我们学的东西也不能自己学，是不是？学要学老师要你学的，考试呢你也不能自己随便乱考，是不是？也不能自己给自己打分，是要谁给你打分呢？教授给你打分的。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要学，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最后是谁给我们打分呢？是神。所以当这个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谁能站立得住。然后我们上个星期就谈到第七章的前面一部分，今天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九节。第七章的第九节你看到这里，此时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做什么？第七章的第九节，在你们的周报上，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前面第六章说我们要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 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啊？你在第七章的第九节后面你就看到说有一批人可以站得住，这一批人是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所以呢，基本上第七章就是回应第六章的一个问题。当坐宝座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最终每一个人要见这位神的面目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那这里说有一批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第七章的第九节一直到十七节，这里面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一批人是谁。你接下去看的话，第十三节，第七章的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做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你就看到这整个焦点就说 他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可以站在那个神面前。你读到大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就是毕业的时候是谁可以站在上面，是不是？你不会说你进大学 UN 大学的时候你不晓得是怎么毕业，你在进去之前你就要好好的看到底他要求什么多少个小时的这个学习，然后成绩要多少，那是我们要预备好将来要能够站在台上的。人生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说将来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神面前。现实是什么呢？有些人是不能站在神面前的。所以第六章有一批人就说坐宝座的跟羔羊来了，谁能站立得住？他们就不能站立得住，他们就不能站立得住。到底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九节。第一，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他们身穿白衣。身穿白衣。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第六章之前有一批人身穿白衣，那些人是谁你记得这个在第六章第九节他那里讲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些人是为神的道而活的，为神的道而活就受了很多的委屈然后最后有一个白衣赐给他们说，你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将来羔羊跟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那身穿白衣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这像什么呢？这像你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是不是？读大学的时候你很努力的读，你读什么？读教授要你读的书就好像神要你这个学习他要你学习的话。那你不单只是读教授要你读的书，你还要怎么能够消化这个书的内容， 然后他考试当然不是只是考说第几页的那一个填充题啊，当然是考应用题啊。你把他的这个学习到你的脑海当中，你把它消化了之后，你要用出来啊。那同样的，神的话给我们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学习的，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用出来的啊。那你读书的时候呢，偏偏就有你的室友整天不读书。是不是啊？他整天去玩的啊，晚上到酒吧，然后下午去打球，周末去这个到处开车去玩啊。然后你读书就读得很辛苦，对不对啊？你在那里就想说，我这么辛苦读，我的这个室友到处玩啊，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子玩啊？所以呢，这个就很辛苦啊。那同样的，这个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如果你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而不是最快乐的人生，你的那四年的这个大学不是最快乐的，但是你晓得你的目标在哪里。我们这个人生也不是为了这个吃喝快乐而活的，所以在这个你在这个第四印揭开的时候，有一批人为了神的道啊，第五印啊揭开的时候，有一批为神的道啊这个而牺牲的。就好像这个大学里头有些人为了念书而牺牲了啊，那这些人就是将来能够站在神面前。另外一批人呢，我们上一次也谈到第六印的时候，是那在地上的君王，在地上的臣宰，在地上的将军父和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这些人的这个他们的身份是在地上的。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些人他们的焦点全部在这个地上，他们并没有想到说将来人生要毕业的那一刻，他们只为了这今生短暂的这个地上而活，在地上而努力。这很多时候就像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这个有很多免费的，是不是啊？有一些人学费也是免费的，因为是父母那里过给了啊。那你这个时候是你最轻松的时候，对不对啊？你可以去玩呐 啊，你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学生啊，父母后来发现给他的钱不是拿去付学费的，是给他去玩的啊，他根本就没上课，跑去玩去了啊。所以每个父母每一年给好几万块的时候都很紧张，孩子是不是在读书？那我们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所以我们有一天要来到神面前要交战的。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这个站在神面前的人，第一，他就是他一生是为神的话而活的。他在这里说身穿白衣，前面白衣给的就是那一些为神的话而活的人，这是他们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特点，在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章第七啊，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啊，十三到十四。来，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所以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大患难中来的，前面说那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是讲到整个世代啊，整个历史当中所有信靠主的人，信靠主耶稣的人。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大患难之中出来的。这些人是在大难患难之中怎么样把自己的衣服让羔羊的血洗洁白白净了。那这些人不是在大患难之前出来的啊？我为什么这个强调？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说基督徒也要面对患难，而且这是大患难， 而从来没有否定这一个事实啊。我们甚至在大患难之中也都会在里头，但是问题不是说我们人生有没有困境啊。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就问起这个问题啊，基督徒受不受苦的问题啊？为什么有些不信主的人神也医治他的病啊？那这不是说神医谁的病啊，也不是说这个大患难之中谁享福谁受难，而是说在这个世界的灾难之中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当中，是谁愿意把一生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羔羊的血，羔羊的血，也就是我们上一个月谈的这个啊，月初谈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如羔羊一样为我们流血。那一些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人而接近了，这些人是谁？将来是谁能够站在宝座者面前啊？就是这一些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的。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段经文讲到说，这个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神有一个愤怒，神的愤怒就是他所造的人不认他，不承认他为神。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说认贼 做父是让人家很生气的事啊。当我神把我们带到这地上的时候，我们不承认他为造我们的神的时候，神也有一个愤怒。而这个愤怒是将来要显在所有的人罪人身上。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呢，就是为我们承受这个愤怒，好让我们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为我们承受了愤怒，我们就不需要再承受了。所以在这里就在讲到说，谁可以站在宝座上，就是那一些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承受神愤怒的人，他们可以站在神的宝座上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一点呢，是他们那些是身穿白衣的，他们一生是为神的话而活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是在羔羊的血啊之下得到洁净的这一批人。第三个特点是什么？这些人跟有一个是有一个字眼有关的，就是宝座啊。你有没有看到这第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啊，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就俯伏于地敬拜神啊。那这些人呢，一批人都是围绕着这个宝座的。然后第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荫披他。所以他们的生活当中啊，他们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的人，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的这些人啊，能够站在神面前，能够将来神来的时候可以站在他面前而不恐惧的啊，这些人因为他们一生都是为神的宝座而活的。所谓以神宝座为中心的，也就是尊主为大的，尊主为大的。什么叫尊主为大的人呢？尊主为大的人不是说哇，神是神，我高兴不高兴他还是神啊，这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神这里这是神的这个话语那边要求，这样子的要求我是很勉强的遵守啊，这不是尊主为大啊。尊主以宝座为中心的，也不是说啊，这里明明就讲了啊，我虽然不喜欢啊，但是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啊， 我实在不想来的啊，但是因为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我就非得来不可。那这样子一个心态不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的啊，那是很勉强。一个以神为宝座为中心的，是那些欢喜的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权柄，欢喜的接受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一切。所以他们是活在神宝座面前的，他们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那座宝座的要用帐幕荫庇他。这是在这个第十五节。那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这一些人是个是一批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十六到十七节。来念第七章的十六十七节。这些人他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这些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的人是谁？是一批渴慕在天上安息的人。每一个在大学里头读书的人都渴慕毕业的那一天，是不是？每一个都渴慕毕业的那一天。虽然毕业之后找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们都渴慕毕业的那一天。为了毕业的那一天的那个喜乐，那个安息呢，今天怎么样？昼夜不分的读书，昼夜不分的读书。他们为了渴慕将来的那一个安息，今天他们就不稀罕地上的这个安息，也不稀罕地上所能提供的任何一切的这个娱乐，他们乃是为了那一天能够站在神面前。所以这些人呢，在很各个方面，老实说，因为昨天是正好是毕业典礼啊，跟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一样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学你要好好的能够毕业之后站在台上所付出的所有的牺牲，就好像我们人生也应该要那样子的为神和神的话。把他的话语放到我们心中，把它消化了，能够活的活用出来，活出来啊！那一天我们就能够站在那个台上，在神的家啊，不是 big house 啊，在神的家啊，那里能够站在台上。有几点是我要特别讲的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里面？很多七这个数目，是不是？很多七这个数目，我们第六章有讲到七印，是不是？我们以后这个第八章会讲到七号，然后之后还会讲到这个七网。那每一个一到六之后的第七个就是一个结束，就是一个终结。这跟什么很像？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什么？用了六天创造，第七天什么？休息。你记不记得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章一开始地上的光景是什么？空虚混沌湮灭黑暗，是不是？那神用什么把它造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来？用神的话，你记不记得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什么就有什么事就成了啊，他就不断的这样子的讲啊。 但是人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整个世界又陷入一个混乱里头。所以当你看到整个世界陷入一个混乱里头的时候，人呢，很多在最终的时候该分的不分啊，神这个道德标准呢就变成是混乱了。你读这个罗马书你就知道，这道德标准混乱到最后，这个我们的性别都混乱了。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个性别混乱的这个时代里头啊，我们自己把自己陷入这个混乱当中啊。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又在讲到这个七印七碗七号的时候，你要想到说最后是新天新地出现。所以启示录像是神的一个再造，在造的当中，神乃是从一个混乱的世界更新到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就好像当初在创世纪那里讲到说，一个空虚混沌页面黑暗的世界，神用他的话造出了一个丰满蒙福的一个世界。启示录讲到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因为罪的缘故再一次陷入黑暗混乱的一个光景。在这个黑暗混乱的光景，神要再一次要把这个世界更新。所以你有看到七印七碗七号是这个象征的啊，乃是讲到说神要重新把这个世界更新。重新更新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第一次造的时候是神的话带来的这个丰富，在末后的时候，神在重新要造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什么东西要被毁了？在神以外的，神话以外的全部要被毁了。唯有在神的话语里头才是在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你从这里看的话，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啊，神的羔羊，就是那位诚实做见证的。他讲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他也就讲到说，七个教会你们要持守神的真道啊，是神的话，你要持守住啊，这是唯一让我们能够进入那新天新地里头。所以启示录呢跟创世纪呢其实是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地方啊，很相似的两卷书啊。前面讲到这个七天的创造，后面讲到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神要造新天新地的时候，以后我们从第七章一直看到后面的时候，神哪一些是得胜的人？那一些得胜人就是那持守神的道的人。持守神的道的不是只是说你知道神的话讲什么，而是你也把它活出来，神的话成为你人生的这个生活。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段经文啊，在启示录，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了啊，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说弟兄胜过他，也就是说弟兄要得胜是怎么得胜呢？是持守羔羊的血跟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话，道什么？致死，不爱惜生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的这个十二节，十四章的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啊。就 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是持守神的道，是神的话，当初是神的话让整空虚混沌的世界变成一个丰满的世界，将来末后的时候是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进到那新天新地。上个星期给你们看这张相，是不是相片？这张相片是什么还记得吗？是在德州海岸边，在2008年有一个飓风吹落整个海岸，那一大堆的这个，房子都倒塌了，当中有一个房子没倒塌，那不是假的房子，那是真的，这是 CNN 造出来的，那是真的一个房子，只剩下一栋房子在那里，所有的都倒塌了，只有一栋站得住的。那我们上一次就问说，我们很自然就问是谁，是谁的房子可以站得住，原来呢是这个，后来就问的是 Warren 和 Penn Adams。新人的报道的时候发现什么？这对夫妇3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2005年也遇到飓风，那个是，飓风 Rita， 那个是 Rita， 他遇到那飓风的时候，那一年呢他们的房子全倒塌了，倒塌了之后他们后来就搬到这个 Gilchrist 重新盖一个房子。请问他倒塌了之后再盖房子会怎么盖？这一次呢他们重新盖一个房子，完全按着政府安全的这个规定去盖的你说祸不单行，3年又碰到一次，但这一次呢只有他房子站得住了，这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今天并没有真的按着神的话而活的，还有机会是不是？还有机会是不是？我们是否愿意真的从今天开始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中心，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而活？很多人呢家庭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生活，家庭的生活呢，我们并没有按着神的话而去好好的按着神的话，圣经说我们要好好的教导儿女，然后圣经 也讲到很多这是，家庭的这个规则，神给我们这个蓝图，我们并没有按着他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到有问题了，是不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就发现有问题了，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了，那夫妻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很多是因为我们都远离了神当初给我们的规定和计划。我们当初认为说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一个约束，让我们很多很好觉得很让我们快乐的东西不能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原来这些约束是好的，我们没有办我当初没做的时候，今天我们开始尝到那个结果的时候，那要怎么办？要怎么办？重新来，是不是？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有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来的。重新来不容易，是不是？但是还是可以的，也许我们当初发现的时候，3年前发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像一个飓风，吹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全部都倒塌了，今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夫妻关系变成这个样子，今天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要怎么办？我们可以重新再来，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建一个耐得住将来能够站在神面前的一个人生。所以这个 Warren 和 Penn Adams 不是一开始就懂的，他也经过失败之后学习的。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需要。也许过去你的这个基督徒生活是失败的，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昨天呢，在准备的时候啊，我就跑去听啊，听有关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讲道，然后我就听到 Francis Chan， 你们知道 Francis Chan 啊，这个人他是很，他讲。他在台上讲话是比手画脚，然后声音高高低低的哈，你一听他第一句话你就被他吸引了的，我就是反面这个榜样哈，我是站在这里不动的啊，然后声音就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就很不错了啊，他是不得了的啊，他昨天就讲到一点啊，他说他讲到讲那么久啊，带启示录也带过无数遍啊，他说那一次他忽然间有一个感受，就想到说这本书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你看到他这个对这个教会的这个管教啊，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那里，把你从我这里面挪出去，你若不悔改，我就要像贼一样临到你，你若不悔改，我口中要有一个剑来攻击你。所以这个圣经的话不是让你做参考用的，圣经的话不是让你来这里今天听的舒不舒服感不感动而已，圣经的话在这里告诉你说，你若不按着神的话悔改的话，要付代价的，将来要面对到这个审判的结果的。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来听话好不好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来听说神有什么话今天要讲的，我要按着去做的。他里面他讲了一个比喻，我就用他的比喻来讲，他说他的儿子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呢拿了给他儿子，不晓得从哪里来的，给他儿子一个日本刀，是真的刀啊，真的刀啊。然后呢，他就想说有一天呢，他有空啊，他就那他儿子11岁，然后他有我忘了几个啊。他说有一天呢，他就到处这个水果店到处去逛。就跟水果店说，你有什么烂的水果给我，所以大家就逛了一圈，就拿了一大箱的这个烂水果啊，跑到他家里的后院，他要玩 Fruit Ninja， 但是呢是真实的 Fruit Ninja 啊，然后呢就让他的11岁的小孩子拿着这日本的长刀啊，他说我们水果丢上去啊，然后你再切啊，然后这个他的其他的这个儿子呢在旁边照相啊，然后他就在开始之前，这是真的刀啊，所以他说开始之前呢，他就跑到他儿子面前，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你不能松手，你手一松的话，砍到人的话，那后果很糟的。”而这个儿子呢，他说在前几天呢，他在加油的时候呢，请他儿子进去买一包零食的时候，那个儿子就进去买一包零食，然后从那个店里头一走出来，路也不看了，就这样子走过去，然后有一个大卡车这样子差一点撞上去了啊！如果不踩刹车的话就撞上去了，这是他的儿子啊，所以他很谨慎的跟他讲，你绝对不能松手，你一松手不但是有人会伤到，甚至会死，你爸爸也会进监牢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开玩笑的，不是你在那边好像你这个你在这个什么 IKEA 买 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回去装的时候，你看这个手册啊，装不对了，你还可以再重新装过。这个东西是要闹人命的事情，你的一生是要闹人命的，最后你要面对这个神的事情。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耶稣不是告诉教会说啊，这个给你们参考，你们若这么做就很好，教会复兴；你们若这么做，不这么做，教会就不复兴。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你们若不做不悔改，我要临到你们那里，我要亲自来攻击你。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的一卷，不是只是让我们好奇参考，知道好不知道也没关系的一封信。启示录的整个这一个的气氛，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第六章那里就讲到说，有一批人将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时候，要去面对神的时候，他们巴不得这个山跟石头都倒在自己的身上，他们要藏起来。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见这个神的面目？谁能站立得住？谁能站立得住？启示录告诉我们，是那一些真正信靠神的，愿意将他一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人，能够站立得住。不是随便，不是只是你头脑的一个知识生活，一点都不像个基督徒。所以当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那里，我们要知道说，是谁最终可以站在台上的。要不然你花这四年在 UM 花那么多钱就白花了。你要知道你怎么毕业了，要不然你这一生你就白活了。你花了那么多的精神，你花了那么多的这个眼泪过你的一生，你就白过了。你将来若不能站在那位真神面前的话，就白过了一生。但是那站在神面前的那一些渴慕神的，那一些愿意为神话而活的，他一生有神的宝座为他们的目标，为他们的中心，每一天是活在神的权柄之下顺服的这一批人呢，十六十七节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而你毕业的那一天你就忘了，不是 forget everything you learn, 是 forget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sacrificed, 对不对？我来美国是读这个药剂的，我常常说药剂呢难就难在这里，我来的时候英文是个困难，药剂里头的那些药名是几乎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我在学英文的当中学另外一个语言，整天背那些名字啊，背来背去啊，背到毕业的时候都还背不成啊。很多时候这个很难的啊，但是你毕业的那一天那一刻，你就把之前的辛苦怎么，都好像过去了，一点都不觉得是辛苦。那一天啊，我们站在神面前的那一些人，他们在地上为神的话，之前在第五印那里头说为神的话而牺牲的那一些人，站在宝座面前的时候，就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毕业那一天最高兴的就是那些四年最辛苦的那些人，那一天我们将要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最喜乐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摆上为主而活的这位主， 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安慰跟平安是何等的大。所以那一天呢，神必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今天可以放心的为神而流眼泪，将来神要都要擦去。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的？今天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的？打个广告啊，周报里头有一个文章，也是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啊，有讲到雅各跟约翰啊，约瑟啊，雅各跟约瑟。那雅各有两个七年，是不是啊？约瑟也有两个七年，对不对？雅各的七年做什么？他有一天他到了。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到了这个哈兰，就看中了他舅舅的女儿。为了他舅舅的女儿怎么样？他说我服侍你七年，结果被他舅舅骗了，不给他这个二女儿，给他老大，结果他就发现被骗了，我还是要老二，所以他说我两个都娶过来，两个都娶过来呢，舅舅说你再来七年，就两个七年。两个七年是要让他得到地上他要得的东西，他就服侍他舅舅七年。那约瑟有两个七年，约瑟两个七年是做什么的？是他一生在那在地上他受苦的时候，他在关在监牢里头，他做为奴的时候，他都是为神而活的啊。等到他最后来到法老王，埃及法老王面前的时候，法老说这个人蛮有神的聪明和智慧，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就把他封成宰相了。而那两个七年，一个是丰收的七年，一个是饥荒的七年，里头呢约瑟就成为神让人得到福分的一个管道。那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为了自己所喜爱的拼命去追求地上所要得的，而在地上过一个服侍人的生活呢？还是我们无论是逆境是顺境，我们都按着神的话而活，而让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成为人因我们而蒙福认识神的这个人生？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是地上的人生，一个是为天上宝座而活的。这在第六章所讲的，这个地上的人是没有办法站在神面前的，而那为宝座而活不惜生命牺牲的人，将来必得站在神的宝座面前。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心。你信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头脑上的信，你信耶稣基督要从心里的想从心里去信他，信靠他，而心里信靠他就是这样子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生。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怜悯。那特别对毕业的人讲几句话，因为有毕业了，你们要找工作了啊！你们开始计划你们的人生的时候，要怎么计划？你要怎么考虑？你就要知道说你是要为谁而活。如果是为了将来的太太而活，将来的先生而活，你就朝那个目标。有些人说那不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男朋友，你就搬到加州或者是搬到这个东岸但是加州也找不到的，我们在加州的四年很多单身的找不到对象的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为什么而活，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而走的。那你是为神而活的话，你就会计划要怎么样过你的人生。如果你是为自己的家庭 成家立业而活的话，你就拼命的工作，对不对？你希望说哪一天能够弄一个房子出来，哪一天能够开一个好的车子，哪一天能够职业能够升到一个地步，有稳定的一个职业啊，这是你人生的方向。这就像雅各一样，他也是为了成家立业而服侍他舅舅14年的。但是如果你为神而活的话，你就会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过一个生活，好让人在我周围的人都认识到这位主耶稣基督，让我周围的人都认识到我这个人是敬畏主的。我要能够见证说，人家知道说我这个人是 很特别的，因为谈到神的话，我一定要为神摆上该摆上的东西。那就包括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的聚会，对不对？可惜的是，有些人忙碌到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要讨好老板，就加班。我见过一些基督徒呢，他说感谢神让我毕业了，然后下一个感谢神让我找到工作了，然后找到工作之后，啊，对不起，这个周末不能来，因为什么？为了这个要给老板一个好的印象啊，我要加班。我们到底是不是感谢神？毕业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啊？工作是不是神那里来的恩典？最后你要讨好的是谁？那就变成我们人生方向完全是走错了一个方向啊！感谢神让我找到那么好的一个先生，一个太太。感谢神让我们 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然后之后呢，我们有没有为神而活？所以我们这个方向啊，要看准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宝座。你要知道那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天上的安慰是美好的，我们就能够在地上的时候为他摆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将来我们每一个被你受造的人都要到你面前要交账。主，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那能够站在你面前的是那属你的，是那愿意接受你、信靠你、为你而活的这些人。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下一仗、下一部分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立定心志为你而活。我们晓得我们不是只是这活在地上的这几年，因为将来也有毕业的那一刻，我们要站在永生神面前的那一刻，让我们能够为着那一天而摆上，为着那一天而今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为你忙碌，为你付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